非常有恩赐，他带领这个他的团队哈、啊，是吧，王牧师啊，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叫十字军吧，是吧？当时是西方的一个团队。那我最近我在我博客里我就写了一篇赵俊颖的文章，就是写这个他那个神学院现在办的不是特别好。啊，是因为赵俊颖牧师的女儿接班，他女儿，我听他讲话，好像他还不是那么特别在基督教有负担或者明白，还基本不太明白，啊，他是这个搞选举什么挺明白的，搞这套东西不明白，可是神学院办的就一塌糊涂，啊，真的越办越不行。可是赵牧师的工作，真的在那个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的。你看他写这首诗歌写的多好，他说：“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我们写不出来吧，你看他多会形容啊，主是玫瑰一朵，我是绿叶一片，我与主心心相印，紧紧的以爱接连，任凭是疯狂雨暴，同甘苦，朝夕相见，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多好啊。我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两个字，叫幸福，主同在的那种幸福常常就在我的里边，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有人说我最喜欢是最知心的朋友，没有错，布道会常常唱，但是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第二段我们来看看歌词，我们一边等的人我大家分享一下歌词。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跳跃着高声欢唱，像一只晨鸟轻歌，主与我此唱彼和，心灵间默切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多好啊。所以我们大家也学一学赵牧师写歌啊。我想我再过两年牧会差不多，等我博士论文写完了我就写歌去啊。在第三段我们看哈，第三段更好，写我们自己的罪啊，神的恩典。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他热情实价大爱，感动我铁石心肠，但愿我融为溪水，直流到主爱海洋。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第四段我们看哈，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他的恩沛然下降，滋润我干渴的心，我不再白占土地，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真的美啊！我觉得真的诗人们，当我想真正的好诗一定是有爱的，如果没有爱，这个诗就是无病呻吟。我在北京大学，我读的是作家班，我们班差不多一半是诗人啊，在中国都是很多非常有名的诗人。那我发现真的不是无病呻吟，就是故自造作，再不就是神经病啊！就主要就几种人啊，真的是你看这个诗写给主的时候，你看到他心里那个对主的那种爱、信靠啊，自己光景的认识，对，盼望你们也喜欢啊。这个歌曲也很写得好啊，歌曲的作者叫苏什么，很有名的一个老作曲家，苏颖。苏左阳 yeah, right, 苏左阳，这个苏左阳也是年纪很大了吧，老牧师了，写得非常的好，两位老前辈。那后来我读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我对赵牧师更认识，因为新加坡神学院是赵牧师创办的，但是他没有做，余立功牧师做了第一任院长，那是余立功牧师才二十几岁啊，不到三十，现在新加坡神学院已经快60年的历史了，二十几岁做神学院院长，我们现在神学生还没毕业呢啊，对，那一代传道人很了不起的，啊，真的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效法他们啊，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来这个来服侍他。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地以爱接连，任凭是疯狂与暴，同甘苦朝夕相见，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飘摇着高声欢唱，像一只晨鸟轻歌，赋予我磁场闭合，心灵间默切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他热情是加大爱，感动我铁石心肠。但愿我融为溪水，直流到主爱海洋。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他的恩沛然下降，滋润我干渴的心。我不再百战土地，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我若是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
很高兴啊，这个唱诗歌是一种享受。
阿
门。如果你遇到牧会遇到难处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啊，也不要分析，就去赞美啊，就去歌唱。重担就脱落了，啊！你像我牧养一个人啊，后来天君来帮我。你像我一个人牧养差不多300人的教会，我还有外边有很多的教会请我。这个我不去呢，人家就有意见啊，就说你就骄傲啦，就不来啦。这个我们教会小啦，请不动啦，反正什么话都会说。但是我有15个小组啊，说实话，礼拜五我出了一次，一个小组就受损一次啊，因为我要轮着这个小组去兼顾他们。自己牧养一个教会才知道不容易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看着是你掌上的，带领他的，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关心他的，所以外边的事情就少一点了啊。所以我现在很少出来，我大概一年能出来差不多10次吧。教会的弟兄姊妹，过去我是一年都出来几十次、40次、50次都可能。那我在蔡牧师，蔡牧师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出来，但是现在自己去做主任牧师就出不来了，是不是？这个就你就想到那些弟兄姊妹在他们的需要，你就走不动了啊，就走不动了。所以也感谢主。所以有的时候遇到难处、遇到重担，我就是唱歌。啊，我就唱歌，因为我唱歌就没人跟我私情，我就自己弹，啊，弹我就弹会了，啊，这个其实没什么难的，这个东西跟希伯来文、希腊文比，这个东西简单的很，对不对？啊，所以没什么难的，啊，这个一边唱一边赞美，不要想那么多的什么和弦准不准呢，不要想它，就是你的感觉对不对就好了，你跟主的感觉对了，和弦就准了，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你看刚才 我们唱了一首这个老神学院长写的歌，我现在在新浪网上开了几个园地给他们讲课，每个礼拜我都讲，所以每礼拜我要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在网上给他们讲课。那大陆很多人随便上，他们名字都是假的啊，什么约翰呐，什么彼得呀，啊，什么主爱的，什么这个什么小草啊，你都不知道是谁，啊，我也是假名字的，啊，我叫王老四啊，或者叫什么约伯了，总而言之，但是我一上去，他们就知道是我，他们一听我的声音，就立刻就知道是我，啊，这个非常的奇怪的，啊，后来我也就瞒不住了，我就弄了一个小猫眼儿，对着我。每次我讲到他们看着我，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录像。我就有一个房间，我就给他们每一个礼拜分享一首诗歌。为了这个工作，这个事工，我就查考了好多的诗歌。从传统的几百年的，到我们中国的，到现代的，到赞美之泉的，我心旋律的，小敏的。我在介绍这个诗歌之前，我都会介绍作者，就像刚才似的。我会介绍这首诗歌它怎么产生的。当时的作者产生这种写这种诗歌的，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圣灵的引导，他写出这样的诗歌来。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很会唱，你知道吗？我很爱唱。那我在这一边我弹琴，小猫眼对着我就一边唱，他们就对这歌感兴趣，然后我就教他们唱，教他们唱啊。然后等我教完了，我就讲差不多半个小时的信息，介绍就是诗歌，也介绍他诗歌里边的属灵的含义。你比如像我给他们介绍你真伟大，那个瑞典那个作者哈，那个很有意思。那天下大雨，哇，他出去哇雷雨交加，然后他正在去探访的路上，一个乡村的小牧师，结果雷雨交加的时候，他就躲避那个雨，他就看到上帝的那种威严。结果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哇，他就讲到那种上帝的爱恩典，他想到很多，他就写了这个你真伟大。这你们真伟大，他最早写了好几十段，你知道吗？最后流传下来就是三段。这三段我就介绍，这三段其实讲了三个神学观念。第一个创造论，第二个救赎论，耶稣基督，是不是？第三个什么论？当我想到，主借我回天家，对不对？末世论，读神学啊，你们要从这里边分析它。所以你看当时的，你就会看到当时的教会神学是很重要的，当时的教会很强调神学的根基的，他连写歌都会把神学带出来的，你看到没有？今天的教会好像不那么太强调，今天教会强调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敬拜赞美的诗歌很短啊，没完没了的这个 repeat 就是这样的，但是那里边就能够跟主的关系一直强调主我跟他的关系。每个时代都不同，所以我就介绍这些，从这个就分析，也介绍他们这些作者，这个很受欢迎的，这个每一堂课都很受欢迎的。其实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在服侍主的时候，有时辛苦了累了，跟主的关系建立的时候，也不一定都去默想，有的人爱动啊，默想他坐不住，我就是其中一个啊。我那个上次院长来给我教中世纪的灵修神学啊，天主教那些神父他们都能坐得住啊，我坐不住，我必须得赞美唱歌啊，我是这样，每个人的灵修方法不同，我一唱歌我能唱两个小时的时候，唱我泪水满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得到一种属灵的供应了，我这个就被圣灵充满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前几天我们十几个牧师啊，大陆背景的，我们租了一个天主教的这个修道院，我们就去品尝一下修道院的生活，去了发现修道院好舒服啊，这个我们就想，这个咱们就成修士多好啊，老婆也不要，家也不要，那不管了。那地方真的好，嘎在洛杉矶那个看着海，那 garden 叫 garden 一个叫 garden 这个修道院，就是一个花园，各种各样的花，美丽的不得了。早上起来了，哇，吃的也很好。然后这个吃完了，我们就祷告灵修，谁都别理谁。你去一个 garden， 他去那个 garden， 反正大家坐在那儿，我最后我就坐不住了。他们可以坐得住，我就坐不住，我就跑到那个大堂去弹琴。唱歌，这修士就找我抗议，说不行，你这个早上你不能在我们这儿弹琴，你必须灵修，进到这里边是不能出声的，是不是很不同啊？修道很不同啊。但有一个很感动我，我看到他那个门口挂了一个这个一些塑料袋，每个塑料袋装那些衣服，啊， 有的衣服已经是很古老的样子了。那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每个修士上山，因为他们都是单身嘛，你知道吗，他们都放下世界的一切啊，就单单享受神，跟神同在，这个生活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不太体会，这个很美的，哇，那个很美的。当然有时你这个可能儿女啊，儿女情长的人是不行的。那他把的衣服你上山他都给你挂在那儿，你穿上修士的衣服，如果有一天你说我不愿意再灵修了，我要下山做生意去，找老婆去，你就衣服穿上就走。但是我看到那些衣服，有的已经50年、70年、20年，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批献身于祷告的人啊，了不起的，真的了不起，不容易的。我坐了一上午我都坐不住，一个礼拜我在那儿，我真的享受着神，我觉得啊，神是有恩典给我的啊，让我有太太有孩子，这个不容易的，跟随主很不容易。所以好，我们今天下午的课，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讲主要讲 leadership， 那个讲怎么做领袖。其实啊，在教会里最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领袖的观念。那你见到教会你就是领袖。我有几本书啊，推荐很多的书，那个《标杆人生》也不错。直奔标杆也很好，可是我最近发现有几本书，我觉得你们应该看。这个一个人教会课的故事看过吧？这个你们应该看过啊。这个院长应该推荐每个人都要有的。我觉得我在教会里小组长都人手一本。这个是这个叫林恩Bill Hybels 这个比尔海波斯是他和他太太他俩合写的。这就是芝加哥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他们成长的一个经历，很感动。不是，这个翻译的不是特别好，这个翻译的是好像好几个人翻译的，别扭，有段挺顺，有段不顺，不过大概能看明白这个意思。如果你英文好去读原文这个更好。那么这个他第二本书是这个是 Bill Hybels 自己写的叫教会需要勇者，这本书你们一定要看。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是听了李顺长那次讲教会，那然后我看《使徒行传》，我开始对教会感兴趣了，我就开始要读 MDF。我觉得我不是上帝，不是让我用笔来服侍他，是让我改变人的灵魂，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要进入到教会去，那我就看了很多很多关于教会建造的书。你知道我的这个限制就是我的英文不是特别好啊。我在小的时候，我们中学、小学都学俄文。觉得俄文都学什么交枪不杀犹太俘虏，后来也没什么用啊。这个我逃到苏联的时候也跟人说不上，交枪不杀是人家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来到美国到普林斯顿大学学英文辛苦的要死。我刚学了没多久我就病倒了，一病4年，医生说我活3月，我学什么英文了记得还听英文我就扔掉了这个从4年从医院里出来忘学英文了，还活了这个没死。那活了就得学呀也得学。我就尽量能找有中文翻译的。那你们可能英文比我好，你们一定要看原版。这个书啊，我看了，我说实话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发现一个人呢，原来他里面有那么多的领袖的潜质，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发现出来的。我的观念是上帝可以改变任何人。这个 Bill 的观念他的观念他就是认为一个人一定要成为基督的门徒，每个人上帝在他身上都有一个两个三个甚至4个更多的 leadership 的恩赐，他把它分成10种这个你多的可能这10种你都有，但有的最少每个人都有1-2个特质，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所以你适合将来你毕业去做什么，那么你在教会里边承担什么样的职务今天重点在这里来分享这些。领袖，什么是领袖领袖我们大家讲中国的古话，领袖就是领字和袖子这个最比较容易脏的地方，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大家看着你吧，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中国人还有观点，领袖就扯着后边那人领着他的袖子往前走。这是我们乡下的观念，一个瞎子需要一个人领他袖子往前走。那我们做领袖的就是带一些不认识主的人领着他认识耶稣这也对，也对。 跟在西方人家领袖的观点是不同的。领袖就是领导者，说白了，领袖就是领导者，领袖就是带领者，领袖就是别人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做，领袖是大家在争论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一锤子就能把这个问题一下就敲定了，准确到一个程度，这就是领袖。领袖是有天生的潜质，也有后天的锻炼，这点都有。我发现我的领袖的潜质是天生的，我好像生下来我是我们家的第四个儿子，我爸爸的第四儿，我们家的领袖应该是我老大哥，然后其次是我二哥，第三是我三哥，第四是我，我是被领袖的。我在家里人家都比我大，都领袖我。可是很奇怪，我一上学第一天，我的校老师就挑我做班长。我从小学一年级做班长，一直做到大学毕业，越做越大，后来做的学生会主席啊，团支部书记啊，我都做过啊，党支部书记我都做过。那很奇怪，老师为什么选我做了班长呢？我教你告诉你啊，第一天我跟人打架，我打架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我的声音最大，所有人他们吵说什么老师都没听着，我一下把道理说清楚，老师觉得我对啊，因为大家吵成一团四五十个人的时候，所以老师就发现了我的领袖潜质，就让我做班长啊。你别以为这个班长不容易，收作业啊，发作业啊，这个然后这个老师让你做什么上蹿下达呀，你就学会了一个跑腿嘛。其实小学的班长中学跑就是跑腿，可是跑腿就学会怎么配合，怎么跟老师在想什么，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甚至老师考试要考什么题我可能都比他们猜得明白。那我什么时候发现我特别有领袖这个潜质呢？是天安门运动。天安门运动知道当时在北京广场上有100万学生连市民，谁来领导这一批人？他们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谁来领导？那大家这个说话你知道，那都是中国的一批精英啊，什么知识分子来一群人说，国务院来一群人说，什么这个学生来一群人说，都怎么做，最后大家都不知道。那后来我就发现广场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抓住的，就是这个麦克风。100万人你讲话他能听着吗？听不着。你的决策再重要再对，没有人知道啊，没人知道。你必须把你的要做的事情清楚地传递给每个人，让他赞同你的想法，你就是领袖了啊。哎，我们打开那个电脑看一下，这个很关键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我后来我发现我成了这个广场讲话的中心啊，我要如果不发表什么东西，他们不管是乌尔开西啊是谁，我不给他开那个扩大机，他们说话谁都听不着。来的四面八方来的意见，那我就要筛选，我一天要处理多少的信件，差不多几万张啊，要处理这么多信件，我要快速的看几眼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发表，可以不可以谈啊，就要那么快，哎呀，做出反应，然后军队政府不断的每天有新的动向，你要做出相同的反应，那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相当相当重要。然后外地高校的学生来了，他们吃住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广场一天啊，光吃面包就得100万人民币，100万人一人一个面包，一瓶汽水1块钱就是100万，你算吧，就这么简单。这些大量从这个面包厂去订面包，面包厂为了推卸责任啊，只能说借，然后还不签名的，我们要付钱，我们必须付钱，不付钱，因为他有一天他知道秋后算账的时候，我是你们花钱买的，我不得不卖你，人道主义我得卖你们，我不是捐赠给你们的，所以你必须有钱。那广场一天要捐多少钱呢？大概是50万啊，有这么多的钱，数钱人最后数的都快得精神病，因为很多小毛票1毛2毛的你根本数不过来，他你不能跟他说话，你一说话他说别跟我讲话啊，这个因为他数钱已经数到那个里边都，你所以数钱一天得换一批人数，否则那批人就不正常。这么多的事情被几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 leader， 这是多大的一个挑战，我们面对着那种多大的一个困境你们都想不到，压力，这些100多万人未来运动怎么走啊，这100万每一天都在这里的生活，跟中央的互动，戒严，一个一个的事情， 你想你能睡着吗？很多人都崩溃了，面对这种压力他们都会崩溃的啊，真的是崩溃的。可是我在那里边，我就有一点，我就一直坚持着做，我要为每一个人负责，就做，做到最后一天啊，做到被赶出广场为止啊。我不是一个 number one 的领袖啊，在那里边我们有差不多有三个主要领袖啊，柴玲啊，四个冯松德，我李璐，我们负责具体的事务，剩下这个王丹他们这几个都是对广播说话的啊，就是在外边发表点什么，就建立电视台的，其他具体事儿他根本不管，有没有面包吃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些，当我做这些事情，我就突然发现我做的游刃有余，很多事情我能够做一个及时的反应。后来我才明白，这叫 leadership， 这就叫领袖的特质。今天你成为神学生，教会要教给你，你必须知道领袖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领袖就是要带领人往前走的，当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你看见了。所以领袖首先就有意向啊，我们来看一下，往下看啊，这个是好用的吗？我要摁哪个？哎，这个不反应，你给我往下走吧。所以意向是领袖最具威力的武器啊。箴言书29章18节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记住那个放肆，有的地方翻译不叫放肆啊，翻译什么？翻译什么？没有意向民就灭亡。好像这个放肆跟灭亡好像区别蛮大的啊。他为什么翻译成灭亡呢？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原文专家在这里，我们的王院长在这里。但是有一点，好像原文的意思，这个放肆是随随便便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说你没有一个 vision， 没有一个远景啊。我们这个意向这个词啊，是我第一次听的，我以为迷信的，你知道吗？我在芝加哥的特会，他们介绍什么芝加哥中信的意向，我说这基督徒还搞迷信什么意向？我发现这意向翻的不是特别好，台湾把它翻译成愿景，愿意的愿，景象的景，中国大陆翻成远景。只有教会用意象啊，用了我就用了吧啊，反正这个怎么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说一个看见的没有达成的图画。如果一个领袖他要做一件事，如果他没有看到这个图画，他一定是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他做不准的。当你看到了，你一定会为这个意象去知道会越过哪些难关，所以你一想想为了达成这个意象，你一定有具体的步骤，这个意象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圣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呢？一个工厂，如果这工厂做的时候他不知道未来干什么，这个工厂就做的就绝对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这个很重要哈，大家知道了。往下看啊，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可以control了哈，这个我就快点讲了，其实我后边讲的不是这些，后边那么我们都往下看了。这个远象的定义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再往下看。意象是一幅未来的图画，它会令你兴奋异常啊，这是这个这本书上说的啊。这个我很多观念是都是在这本书上来的啊，当然有的是我的观念，有的是这本书的观念。它会令你很兴奋，它会令你很兴奋啊。我主要是讲它的那么意象的孕育，第一是领袖看见这个意象了，第二领袖感受这个意象了，第三领袖拥有这个意象了。所以意象是领袖独有的，是上帝给一个人的，上帝很难把一个意象给一个委员会，很多委员会是商量很多事情商量，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事的方法，他做事情他就交给一个人。当他要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家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为了一个意象走出去啊，走出去，希伯来书第11节说他看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对不对？更美的家乡，所以他看到这个异象，别人没有看到，所以他走出去了。然后呢，他为了拯救这个以色列人，他让这个摩西一个人领受这个异象，他给摩西让他把那个困苦的被压制的那些神的子民带出以色列。你看他选了一个人，我们在摩西在带领的时候，很多的以色列人向他提出 complaint， 对不对？你凭什么？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说话？可是摩西是因为上帝给了他的意象，领袖拥有这个意象，领袖感受这个意象，领袖看见这个意象，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弟兄姊妹，当你 出去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就不细看了，我们往下看，这个太多的东西。那么意向的寻求，你是否完全降服于神？你有否祈求神把你对他的意向向你揭开？有的时候我就打成远向了啊。你是否进食祷告过啊？你是否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他？你是否除尽你罪恶的捆绑啊？这个就一个意向者，他要得到这些意向，他必须在这些方面他要去寻求和注意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你有否广阔的阅读，周游各处？有否参加别人的意向来激励你自己？那我呢，我在做这个教会的时候，说实话，这个是我已经经历了多少的教会。我感谢主，神给我一个布道的机会，那各地去，我一去到人家教会，我就从我听了看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我就对教会感兴趣。所以我跟牧师们去布道，我谈的问题不是布道，我谈的都是你们教会怎么样啊？你教会有多少会众？他们来自于哪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你们教会的预算是多少？啊，有的牧师不愿告诉你啊，这个，但是我可以看他周报。每个礼拜天多少乘五十个礼拜我就差不多了啊，没什么可瞒的，其实这些东西有的牧师很保守的，不愿介绍给你经验，你知道，我就是我，谁要找我，我就一定把我看见的我告诉你啊，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影响一批人去敢于去领袖，敢于做领袖，牧养神的教会，这是一个兴奋的事情啊，是个特别兴奋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任何事，你比看到一个人他什么都不行，突然他变成领袖了，大有能力，那个更令人兴奋的，对不对？啊，以利亚那个时候在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啊，大家看到很多的人过去也这个英雄过啊，但是大多时候在那个罗藤树下，我们软弱的时候很多，后来他再兴起的时候，神就不用他，神要用人接班啊，用以利沙接他的班。啊，以利沙这个助理牧师也很厉害，以利亚问他要什么，他说我要你双倍的灵，哇，这主任牧师一听心里酸酸的，你知道吗？你想是不是啊？你敢不敢像以利沙这样？这个需要技巧，又敢要注意跟主任牧师的伦理的关系啊，这两点你要把握好啊，否则你意向也达不成。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就分享这个。所以我在周游各处的时候，我就学了很多很多经验，主要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可以不做的，明白吗？我可能不知道我怎么做，我可以知道我有些我是绝对不能做的，这点我要学会啊。这个很多的教育失败，很多的东西在里边，那么不做的是什么东西，你要明白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学了要吸收在你脑海里，不是在书本上。当你遇到，因为教会很多问题都不是书本上说的清楚的，一个人突然发现了问题，跟你有了矛盾，或者夫妻关系吵架，你书本上都说不明白的，你必须反应是准确的，能够带领他。但这个训练很重要，你们一定要经过一个基本的训练才能做。那么意向的传递，现身说法了，个人化了，以身作则了，我刚才你们也听我讲到了哈，我今天也在给你们这样传递了，传递我的意向啊，我的意向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任何人，教会可以使任何人成为领袖啊，这是我的意向。那么然后呢这个一对一的传递了啊，有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有些事情，我跟领袖们他们不认同我的意向，我记得当我谈我的意向，有一个姐妹就说，意向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你而来的。我说对，可是神给我了，对不对？神把丰收教会的意向给了我，所以我吸引一批认同我意向的人来建造一个丰收教会，明白这意思？当然这个意向是我的啊，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认同这个意向你就跟着我做，如果你不认同跟别人做去了，这很简单的事情，没什么复杂的其实。意向不是给一个委，意向不是在委员会里边讨论研究出来的，比如我最近要买糖啊，神就给我意向买糖，其实我没钱啊，然后一个韩国教会要卖给我，他特别看我特别有勇气，然后他就问我们向中国传福音怎么样，那别人把我在中国的点击率下载率告诉他，我一年一个网站就70多万，那这个几十个网站加起不知道多少，那大陆可能基督徒没有听过我讲到的不太多啊，现在在大陆就给他一看网站的数字，他就决定要卖给我，可是他的教堂太大，值2000万，这个教会有6000人，这韩国教会 啊，这个教会叫 KCPC， 啊，了不起的那个地点最好在华府离白宫30分钟，啊，在66跟495交界处两个高速公路，啊，真的是十几个 acre 5万多尺的建筑面积，大堂的坐700人，副堂的坐600人，还有一个副堂400人，还有一个小副堂200人，这个要卖给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谈，他问我你有多少钱，我说你要多少钱。他说我要2000万，我说我有20万。他说那差的很多不是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你怎么买呢？我说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你的神可以给你这么的一个教堂，也会给我的，不就是从左兜掏到右兜去吗？哎呀，这个那次谈话特别兴奋啊，那几个长老牧师就被我给吸引了，你知道吗？他们礼拜天那么忙，他们礼拜天做5堂聚会，6000人，7个牧师，6000人只有7个牧师，20几个长老，17、18个全职的童工，他们的牧师工作都是18个小时，啊，14个小时、12个小时，没有8个小时的。祷告会都提前，牧师头一夜里边就到教会去准备，第二天礼拜六祷告会都是600人参加祷告会，不管下雪、刮风、下雨，不停的。这你是韩国教，他们的奉献一个礼拜曾经达到过$100万，他们现在买了77个 acre 的土地，在 Fairfax， 准备建一个这个北美最大的一个韩语的教会。啊，这两天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我在为他们发 email 给他们祷告。啊，牧师很年轻，跟我年纪差不多，啊，当然是他是接老牧师的，啊，这个。他就跟我讨论过，后来他就这个主任牧师、助理牧师带着7、8个长老到我们教会听我讲道去。礼拜天他们那么忙的过来看我们教会的情况，啊，看得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兴奋，就要卖给我，可是我没钱呢，我只有20万，他2000万。后来他就问我，那你怎么敢于买教堂？我说因为我对神的相信，神给我声音了，让我买堂，让我得地为业，啊，我要把这变成一个训练中心。啊，拆船中心，我们通过这里，我们通过网络把我们的信息每个礼拜送到世界各地去，不管有没有牧师，他们都可以听这个信息来聚会。啊，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不是牧养一个 local church 而已。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训练神学中心，将来办神学院。啊，我们，所以我们，他就说，可是2000万跟20万差的是太远了，这我也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我是做预算出身的，我在教会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但是我讲了一句话，他非常的感动。我说如果我有2000万，我就开一个会就可以了，我就决定做个正确的决定就完事了。正因为我没有2000万，我只有20万，我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我祷告，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的领袖们会被建造起来，他们的信心会被建造起来。如果我有2000万，我可以买下这教堂，可是我的信心没有建造起来。你有这个看见吗？这叫领袖啊，这就是意向啊，这个就是vision，就是能力。所以过去弟兄姊妹对我的问题他老怀疑，当我建造教会的第一年，他们就我说我们今年我们要突破100人啊，教会10几个人怎么可以做教会，我还得外边找一个兼差的，因为闲着太没事，10个人牧养，对不对？结果很多领袖说，牧师不要乱讲话哟，我们这个地区可不是加州，没那么多中国人。第一个，第二个，我告诉你，加州都是人家涌到教堂，我们都一个个到家里找出来。第二个，我们这好多牧师见到教会都这么说的，这个都失败了。我说我们就能，当年突破100人，不突破的人，我们这个我们就太亏欠了神给我们的恩典。突破100人，我们第一年就突破100人。我说第二年我突破200人，但是这不可能的。我说奉献第二年8宝，第一年我们8万，我第二年要16万。他说这我们这大陆都刚信主的，大陆的弟兄姊妹干别的都行，掏钱就是很难，你知道吗？你想是不是一到教会都是台湾弟兄姊妹弟弟奉献，为什么他们挣得多吗？也不是，他们有奉献的恩赐，他们看到过神的恩典。我们就是守钱奴一样守着那2个小钱，所以永远不会长大，钱也多不了，因为不流动嘛。像那个约旦河像那个死海的水不给出去它就臭了，你知道吗？就那2小钱越来越臭，然后股票下跌，市场贬值，边边一看没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所以那我们就要靠着信心来宣告，我们第二年我们就达到16万，我们就200人突破啊！我说第三年我们再double30万，所以我们就经历了30万。所以这个 这个人员没有改变，也没有台湾弟兄姊妹进来，还是大陆的，还是那些人，可是他们的奉献在增加，就说明他们生命在成长。其实他工作没有换，很多工作还没了，奉献还比过去多了。这就是信心的功课。那领袖要给他一个看见呢，领袖如果说我们不行，那你当然就不行了。所以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经历神的过程。当我们在为这个意向往前走的时候，就是达成意向的每一步都是你经历神的同在，让他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是神，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的分析，不是我们的理性，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上帝。这个一定要弟兄姊妹他的生命跟上帝连到一起去。他如果把他的信心放在你的信心上，不行的，他要放在上帝的上面，他要看定睛看耶稣才对啊。那我们看啊，这个也可以大众传递啊，你把它做成这个像我这说的，就每天给他放一放，然后这个个别的传递啊，一对一的很重要。我有做什么事，弟兄姊妹反对，我就不停的跟他说，我不停的跟他说，今天打电话说这事，明天还这事，把他说烦了，行，牧师你做吧。这个很重要，你的坚持，如果他说不行，你说你说他有道理，那你就完了，那你什么都做不成了。你想象了这个，你看见了，上帝让你看见了，你就要达成就得去做。他不同意就说他，说服他，你不要去做决定，多数人投票那个会伤害少数人啊，那个不好。你多人投票说好，我们靠多数啊。当然我有时也讲句话，众人以为美的事就留心去做，不是我讲，保罗讲的啊。可是这个也对，可是你也不能投票啊，就是说找他说啊，不停的跟他说，他因为最好是上班时间跟他说。那我什么时候说呀？他下班了，那晚上我这个礼拜二祷告会，礼拜三祷告会，礼拜四祷告会，那时间给他打电话。我回家了，美国东部你11点钟以后你不可以打电话，他第二天上班开车开很远，都起大早，你必须上班时给他打电话。他老板催他忙不完的工作，或者他怕老板看见他讨论教会的事儿，他说行不是就这么地吧。就过了嘛，对不对？这个领袖嘛，领袖就是这样做的嘛。啊，一对一的传递意向，这个很重要啊。哎，讲来你们倒学习耐心呐，这个什么多话你说多说几次，多打几次，他觉得你信任他。然后这个你要是不打电话做了决定，他觉得你把他放在一边，他不帮你了下次。那么领袖与核心领导层取得的共识，主任牧师向会众呈现意向，这个意向不是一次拉倒啊，每个礼拜讲到都讲一讲。这个父母怕孩子忘事，天天唠叨他就记住了啊。然后呢，你需要挑选时机，大家差不多了啊，感觉到，然后呢也会漏气的，有的时候慢慢意向就偏差了，教会做一段时间不知道做什么好了，就是原来最早那个你看见那个图画，哎，我们这意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我们就糊涂了啊，做就做偏差了，然后就这个就猜着东墙补西墙，今天新人来多，我们就做新人啊，明天这个要搞医治特会就搞医治特会，搞来搞去不知道搞什么好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很重要啊，然后要简要，意向一句话两句话，不要说太多。你要说一大堆那是文章啊，目标要清楚啊，让大家明白，记住主要的部分。那比尔海堡就说，把不信的人变成委身耶稣的门徒，这是他的意向，就这本书就讲了这一句话，要把不信的人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把他带信主而已，不是让他做礼拜的基督，一做一辈子，做老了还没有带人信主呢，他要把他带成门徒，门徒就要背十字架舍己，门徒就要建立神的教会，他要把他带成门徒，这是他的意向啊，这个很了不起啊！你看这一句话，所以比尔海堡的教会，你读了他这个书啊，你都会流泪的。哎呀，这个我是非常的感动。这个人是一个家庭出身特别好的，爸爸特别有钱，做大生意的。他有船，他的船都是45尺长的，45米长的船，帆船，爱玩船，爱开飞机。有一天，上帝呼召他，19岁，他要做牧师。他爸说：“那行了，你做牧师，把船放下来，飞机放下，你不能玩。”你把东西卖掉，你不能干，你牧师就是要过辛苦的生活的。他选择了做了这个教会，这教会我去过那个圣诞节去聚会，我在威特念书的时候，连那个骆驼都牵进去，大的不得了，真骆驼呀，演圣诞的聚会啊，羊啊牛啊，哇就进去了，还热闹。 哎呀，他们的戏演的都是一流的，我觉得好莱坞的或者那个百老汇的都没有他们演的好，那专家都是专家演的，那个小号号手那吹着天上的音乐一样美得很啊。现在有两万多人这个教会，他不仅两万多人，他训练了差不多600多个传道人啊，他不断的训练啊，这个跟那个Rock Wallen 很像啊。那他很重要一点，他就在这一个教会里边做，他一生就是这一个教，跟 Rock Wallen 差不多啊。所以你会看到啊，一生就一个教会啊，不要换来换去老换教会，换教会是被人踢出去的，或者自己不愿意别选择。上帝给你那块土地，一会儿看看恩赐你就知道，那你都能改变的啊。那么我的老师陈世杰牧师，新加坡神学院新任的院长，他跟我同岁，现在我还没毕业呢，博士生，他是院长了，你知道吗？啊，你说人比人不得气死人嘛哈、啊！这个人家19岁，就被神呼召出来做传道人，我是多大呀？好像是39岁哦啊。那么这个他说他的意向是唤醒别人心中沉睡的巨人，就是你任何人都有领袖潜质，他这个也很了不起。下一个就是我，耶稣可以使任何人改变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意象，让我们看见的啊。意象的作用，提高士气，激发行动，增加认同感，提供焦点，加强领袖交棒的顺畅啊。如果你没有意象，你不知道怎么找接班人，明白吗？我如果现在我要走了，上帝把我带回中国去，我要找丰收教的接班人，我首先看他能不能认同我最初的意象啊，这个意象是不是他的意象？这个意象化成他的意象，他就很容易成为传道人了，成接班人了。否则你找来的时候，他讲到有恩赐，领袖有恩赐都没有用，他来就给你改，他改完就改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每个教会啊，我会讲每个教会每个教会的体制，明白吗？所以教会要建造一个新教会，你首先要分析你的族群，上帝让你在哪一个方面能打这个胜仗，这个很重要。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叫City Harvest， 你们知道吗？啊，那个主任牧师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教会成立第五个礼拜，他专程从新加坡飞来激励我们。我们那是50人，他的教会有15000人。啊，我介绍康熙牧师，我说可能康熙牧师没有在50人的教会上聚会讲过道。康牧师纠正我说，有的，15年前，我们教会就是这么多人。我相信你们也会像我们一样超过我们。他说我15年前15个人，那年康熙牧师25岁，1989年，他建立了 City Harvest，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意象。他看到什么意象呢？他看到新加坡的年轻人都在网吧里边、迪吧里边蹦啊蹦啊，网吧里打呀，就这些人都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就领受一个意象，说要把这些人带到教会来成长，可以教会来跳舞，教会来打电脑，教会来弹吉他。为什么一定要在世界中呢？所以他就建立 City Harvest。这教会20000人，啊，不得了的！我去他教会，带我去参观。这个训练领袖，他就给我打电话，今天晚上来给我们训练领袖。我说、没问题。我多少人？2000人。哎，我说这个训练领袖2000人，我们训练领袖20人吧，对不对？真的是感谢主啊！啊，礼拜天做礼拜，我看到那些年轻人的，有一个女孩子坐我前面，我都不敢看她，穿的衣服少的吓人，俩小袋儿，夏天又热，就到这儿了。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怎么这样，年轻人在这坐着，这他我是个牧师，我穿着西装革履的坐在后边特不舒服。可是一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把她圣经让给了我，看我们有圣经客人说这个弟兄，这是我的圣经，你可以看。我跟旁边人一起看，我一拿过圣经，密密麻麻写的读经的笔记，牧师讲到的摘录，我就另眼看他。有神的生命，穿的少点没关系，不过最好也别穿太少，因为有些人软弱，就像我一样会论断人的。我是个牧者，我的眼睛看人都是用牧师的眼光看人，你明白吗？我就我的会友不可以这样，我们都会有领圣餐，都要穿西装，黑色的，我要求就是黑色啊，一定要穿西装带领带，不许穿牛仔裤主日崇拜。这个我们跟美国教会很不同，我们有中国人的文化，对不对？所以这个眼光是不太一样，我就另眼看他们的 City Harvest。 然后奉献的时候我更另眼看的，他们奉献做个祷告不传奉献带，传不过来，人太多，一场聚会6000-7000人，你说你怎么传奉献带，得传多久吧，就做一个祷告就完了。然后这个我看到奉献，我说他怎么奉献，外边奉献箱我也没找到。后来我在大厅看见了几十排 一排几百人的刷快递卡，刷刷刷刷刷刷，感谢主，你们看到这样教会没有？哎呀，那天我都要流泪，我心思啊塞停，我说主啊，就是这样的教会，有没有？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就要做这样的教会才能够兴奋。我们做来做去小猫三两只，都是苦读啊伤害啊，就都是这个东西，没完没了的辅导啊安慰啊，你一不去不是，你又不来看我，我又不重要啊，我这个你就看这个又看那个不看我，会不会这样？你都一个礼拜一个月没看我了，你知道吧？啊，你这王立明牧师说看你干嘛。王立明牧师你们认识吧？香港的更有意思啊，头发这么长跟成龙似的，这个讲道从这边就飞到那边去，飞这边，我然后还这样，我们管他叫功夫牧师。啊，功夫牧师很有意思，他说这种人一到我的面前就老实了，我就会说你又没得癌症，我看你干什么？你这个我们不敢这样说呀，我们敢这样说那没有爱心了，对不对？啊，然后他又说走，什么了不起？这个每个牧师性格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啊，这些我刚才讲的这些牧师，这个我跟他们也是感谢主，这个我很奇特的，因为我的这个四处服侍的机会，我都认识了他们啊，成了好朋友。在他们身上我学了很多很多。王立明牧师就是他的真实，太真实的一个人，你看他就一碗水看到底啊，就是这样子，他不会隐藏任何想法，他一点都不客气的。住在我家里边，半夜十二点钟我都睡觉，他敲我门，哎，我说干嘛呀，睡觉了，十二点了，你们这个香港几点睡觉？他说我要吃宵夜。你说一点都不会吃宵夜，你自己找点去吃嘛，冰箱里什么都有。不行，他要吃热的。哎，我就得起来，我说我给你做吧，煮碗面。他说不，我要出去吃啊，香港人不吃宵夜睡不着觉。你看他就这样真实。我要住在会友家里或者住王牧师家里，我不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吗？我要饿了我自己忍一忍就完了，或者我到冰箱里找点什么饼干香蕉弄一块，我就悄悄睡觉了。这个跟他文化不一样，他人家老先生就把我叫起来，我太太说这什么牧师半夜叫我们这个出去吃宵夜，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我不去，你去。起来了，我说哪有宵夜啊？他说你住洛杉矶住几年了？我说五六年了。你都不知道哪有宵夜？我说我不吃宵夜。他说我知道，你开车我告诉你，你是香港来的，他竟然知道这个洛杉矶有宵夜的地方。他开车我开车，他告诉我怎么开。可是我在他身上，我到香港去他的教会讲道，哎呀，这个教会我好喜欢，全是年轻人，二十岁左右的，很多的，他们聚会牧师讲道很短，都是弟兄姊妹，纷纷争相跟我上去讲见证。哎呀，是这样一个教会，感谢主。这我就觉得真的，当然这康熙教会那就做得非常的 professional 那种教会啊，这个有机会你们到新加坡去参观参观啊。那我就不用讲韩国的这个赵永基的教会，那更不得了。赵永基是个有意向的人呢。赵永基当他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是那时候韩战刚刚结束，韩国最贫穷的时候，韩国那时候差不多韩国人 90% 都是佛教徒，那跟台湾现在情况很像，基督教没什么市场的。那个赵永基牧师过去也是那种背景的，后来他得了一个病，肺结核，后来神医治他，他读神学院毕业了，建立教会，五个人啊，帐篷里边两个路过的伤兵在他那里边，还有他未来的岳母啊，崔子石牧师啊，当然可能还有他未来的太太吧，五个人，他讲到对四个人讲，声音大得不得了，帐篷震得轰轰之响。下来的崔牧师说的，哎，赵牧师啊，这个咱们就四个人用不了那么大声。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不是对你们四个人讲道，知道吗？我是对四千人。哟，他们都吓坏了。这叫什么？这叫影响。他看见了，你没看见，你只看见就你们四个人，两个伤兵，两个女的，他看见通过你四个人，他看到四千人。今天他的教会是70万人，不是四千人啊！我就想70万人，哇，怎么聚会？我们教会几百人都搞不过来，小组长5万人，我们15个小组长搞都搞不过来，训练15万人小组长怎么谈话？据说 领圣餐的时候，就这么一点小圣餐呢，都是唰个拉过来，啊，据说收奉献的时候，中央银行的行长就坐在教会等着，几十部运钞车就在教会门口。韩国100美金可以换10万韩币，知道吗？这个对比啊，我那年去是8万，现在又涨了10万。对于韩国人的奉献 cash， 啊，一拿一多的，那数的都数出毛病了，数不过来的，比广场的钱还多。我就想他们上厕所怎么办？我想问题比较细了，这些玩意儿万一上厕所，在那儿去找厕所去，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教会，啊，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愿意宣教的教会，詹姆斯是这个他教会怎么成长起来的？你们也读过他那本书啊，《小组教会》，写的最早的25年前台湾出版的，那个要看，我看了很感动。他那是服侍他这个，他不像我，我服侍会悠着来的，我不会，我12点之前一定睡觉的，第二天我就重新得力。我知道我在广场的时候50天没睡觉，做出很多错误决定。你说你都睡觉都没睡好，你能做出正确决定吗？你睡觉睡不好是爱发脾气，你明白吗？性格不好，你一定要保持个清醒的头脑做主要领袖的。耶稣还常常推到山上去祷告。耶稣服侍完了，别人说啊，我还要医治，我还要服侍，我要秉持。耶稣说，我要到山上祷告去，你们该干嘛干嘛，我不管你了。这个时候，他需要重新得力。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啊？啊，要记住，不要玩命啊！玩为主玩命不是这样玩的啊！这个连觉都不睡，老婆孩子都不管，那你有天就惨了。他有天给你不干了，你知道吗？有天你老婆不干是你最大的毛病，最大的问题。所以教会，如果我们教会师母也没有做过师母啊，师母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他在美国读 PhD， 26岁拿到 PhD， 骄傲的要死，你知道吧？这个，如果不是信耶稣，哪能瞧得起我呀？是信了耶稣了，发现耶稣还用我啊，比他用的厉害，所以他嫁给我。嫁我当然也有很多不服气啊。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我的老师都说，你的太太功课永远比你好，你知道吗？他都是 A， 我说那很简单，他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嘛。教授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他每次考试都看我上次考的东西，他把我的卷拿出来看，把我的笔记拿出来看，然后发现你出的跟上次卷是一样，他当然清楚了。所以他很优秀，你知道吗？可是他就没有做师母的呼召啊。等我到蔡国文牧师教会去，第一次听人叫他叫师母，他都不答应。很多姐妹说张师母，他也不理人家。张师母，哎，你叫谁呢？你叫我呢？哎呦，我都没感觉你叫我张师母，就是都还没有这种做师母的感觉呢。做慕道友做惯了，都大家关心他，接下来关心别人，啊，请别人吃饭，跟别人陪谈，哇，这个需要很大的挑战了。神给他很大的恩典。那当然有些不太会处理关系，因为他是实验室里的人，你知道，就跟老鼠打交道，跟这些的，他不像我从小到大都是跟人打交道。啊，王老四什么人都能打交道，不管有文化没文化，这个年纪大年纪小，我都能打成一片的。他就不行，他就很认真。那这事不对，那事不，教会很多事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啊，是感觉的问题，对不对？啊，千万不要找对不对啊，找对不对你就找的都不对。所以呢，但是我非常保护他，我非常保护他，我就给他一个小组，他做组长，就这个小组他 control， 其他的都不管，其什么事别找他啊，我告诉你别找他。他们有时候一找我说你就告诉他找牧师啊，你别跟我说。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你要学习保护你的太太啊，她比你软弱，保护她。她有时处理问题没处理好，她自己很沮丧的时候，我就说你的错不大，没什么大错，你就错多说了一句话，最后那句话是你说的，不要讲那句话，你就对了。哎，她就明白了。所以要鼓励她，保护她，不要使她为难。她要为难，她要给你不干了，你可就惨了，那你就麻烦了。我告诉你，那个你就前面的意向也达不成了。你要带领他认同你的意向。我们俩，我跟你讲，睡觉之前起来就是谈这些东西，每天就我的意向说呀说呀，说了他吓高兴的不得了，已经变成他的意向。你又不说你要做事，他说你这是我怎么不知道，你说怎么回事啊？他跟你唱反调，你可就麻烦，比会有难的，你知道吧？你要那跟你一致啊，这个很重要，跟他说没完没了说。啊，就要跟他说，啊，你这个夫妻，你说老说什么？孩子说完了也就得说点教会的事儿呗，啊，说嘛，越说他越兴奋，是吧？买糖的事儿，我怎么改呀？这个教堂买我怎么改？啊，他就跟你讨论这个事情，这很重要哈。所以完成任务就把意向要变成行动， 那我们很多的人呢，会策划不会行动。那么你就，如果你不会行动，你就得找配搭的，你就得找一个人他会行动的啊，你是一个会做梦的人，那个人是会做事的人啊，两人到一起就配搭起来了。有的人会做梦不会做事，这会做梦也很了不起。有人不会做梦，他看不见，他老看眼前这点东西，他看不见太远啊。有人看得太远，一百年以后你活不了一百年，那你最好看就是差不多二三十年。那这个你要做策划，做预算，做就五年的一步一步达成。但你要看得远一点，你不能看你身后的，身后你就达不到了。策略型的计划啊，目标要平衡，顾及全面，设定目标，各目标有负责人，确定大家的目标一致啊，这个都是需要你，这个我现在讲都是你领袖要做的事情啊，领袖团队方向的问题，最好的领导能力，带领教会，教会是最好的领袖的地方。我跟你讲啊，教会是训练领袖的地方。我这个领袖的观念，我有一次我在吕昂弟兄家里边，我跟一些大陆的高级的领导人，这个企业的领导人了，都是领导上万人工厂的台商啊，大陆的，我跟他们一起分享，十几个人来，我给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回去他们面对大陆人，他很难搞啊，他搞不明白大陆人，知道吧？台湾也是到大陆做生意的时候蒙恰恰的，这个用人家大陆人，然后钱被骗走了，东西厂子汽车也搞没了，房子也搞没了，最后好多的受很多伤，然后带人信主，人家很高兴信主，把权力交给人就没了。我说那信主有的是假的，骗你的，我告诉你。所以你怎么来辨别他们，怎么带领他们，也怎么能使他们成长，这个需要智慧。我就教他们好多方法，结果他们两年以后，这个大工厂在东莞的工厂建得特别好，那个董事长就回到美国找我信主了。他说主的这个观念对，我的观念不对。那主这个方法太好了，他就用这个方法，一用就生效啊，放之四海而皆准啊，不管你大陆台湾，人性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美好的团队领袖是最贴心的人，团队的目标，团队成员的挑选品格，第一是品格啊，这个选深越深越是小，第一个品格，第二才是才干啊，第三个化学作用，你们在一起能不能有化学作用。这个就像夫妻是有化学作用就是好夫妻啊，不没有化学作用就怎么说，就是这个鸡同鸭讲啊，坐不在一起去啊，同床异梦，这个化学作用非常重要。很多人在一起他立刻就亲近起来啊，这就是化学作用。我跟王牧师一见我们俩就亲，其实我们俩认识时间也不算特别长，是通过吕飞元牧师认识的。我来看吕飞元牧师，我认识了王牧师，我们俩一见就起了化学作用。那不见得我跟所有人都起化学作用，也不见得王牧师跟所有人都起化学作用，可是他跟我就起了化学作用。所以常常我们俩一起通电话呀，祷告啊，我就特别关心丰收神学院，是因为他啊，这个不是因为别人，是因为一个人，一个领袖啊，他常常影响我对丰收神学院的眼光看问题。所以这个化学作用很重要哈。使用教会的内部的人选，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在外边找人，就尽量在里边解决啊，里边一定预备那个人才，就是你眼光没看到。啊，团队的领袖协助团队的焦点在目标，把适当的人摆在适当的位置上。啊，这个 Bill Hybels 讲了一句话啊，是 Bill Hybels 讲的吧？什么叫做领袖？啊，领袖啊，就是这个发现每一个别人的领袖的才能。一个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不是讲道，也不是行政，一个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是发现别人的恩赐，就是意思啊，这是他的原话。他最大恩赐就能把你不同的恩赐摆在该放的位置上去，他如果把一个该这样做的人放在另外位置就错了。我现在就犯了个错误啊，这个错误对我很大的一个教训。我有个青年牧区啊，大概有那么三四十个人，都是大学生博士生。那么这个青年牧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教会委身不够啊，所以我就很强调他们委身。那他们就提出我们特殊性，我说基督徒没有特殊性，基督徒是一样，不管是有结婚的基督徒、没结婚的基督徒、青年基督徒、老基督徒，要求是一样的，主的门徒的要求条件不能改变，所以我就让一个领袖去了，我要扩展他们三个小组。过去他们在一起习惯了，在一起就大家热闹嘛，四五十人吃完饭聊天，然后这个没有对象的也多，为了包的比较多嘛，眼光可以看多一点。可是我要传福音的，我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所以我要不同的地点设三个不同的青年团体。这样的这青年的小组呢，就会吸引青年人来，因为太远，有的人就不过来，我就把他们分成了三个，但十一二个人一个组。冯浩就去新加坡上课去，回来我这事儿就出了，就是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我就没调好。 这领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对他全然的信任。这领袖很保守，这领袖就是唐从容牧师教训出来的学生，也是刘春章教会的。他对我们教会很多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江玉杰牧师来东部，他坚决反对的，不可以的啊。但是因为他，我也是制造一个平衡，我也用他那一部分，他圣经很熟，也爱主，那么很多的知识教主日学都不错啊，也是我们教会的 founder， 这个一起创办的，我对他是100%的相信。除了他的有的时候，他有时候当然我说他还听，比如说我们敬拜赞美很活泼的时候，他就不敬拜，他就翻圣经。我说这个时候是敬拜的时候，把圣经放下，他就放下，他还听话，别人说他门都没有啊。反对姐妹讲到就他啊。有一次我们江玉琴牧师来搞东部特会，江玉琴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我这个在东部特会，你们教会能不能动员来？啊，我呢这事很难办，知道吧？东部教会保守啊。这个加州就不是问题，去参加将军谁都可以去，我们这就会引起讨论的。这个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们教会这个很多是长老会背景的人来。那我呢，我们教很多人也喜欢江牧师啊，我也知道。后来我就采取一个不动员，谁去都可以啊，就你们随便谁都可以去，我不反对，但我也不动员。这个方法对我是最安全的，保险。那我个人呢，我就到波士顿去，原来是这个庄祖坤牧师的教会去布道。我就躲了啊，这个躲开，我让我太太去接待江牧师。这个有时需要点策略，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江牧师我来了，上次王院长借他们那个教堂让我开布道会，人江牧师也给用了，这个咱们也得礼尚往来，对不对？可是争论很大，这个我们有五六个弟兄姊妹就住进 hotel 里参加特会了，家庭，我们这个弟兄带了两个弟兄就反对啊，你们去我们就退出教会啊，这个很厉害。可是人钱都交了，那住进去了还得退出来，当然不干。人家也是领袖的小组长，就你怎么处理？我问你怎么处理？你说哪一部分对？你说就是要圣灵充满啊，就参加特会，他们就真走了，几个家庭走了，走了就不是几个人走而已，是会带来连锁的反应，那种教会的震荡。那教会刚刚成立2年，还很多的还不是特别稳定的时候，你怎么办？很难处理啊，我还不能不管这个事情，我就祷告，真的神给我一句话，啊，凡事都可行，不一定有益处。我就抓住这句话，我就祷告，神什么意思？凡事都可行，不一定有益处。后来我想，教会最重要就是合一，神的肢体有不同的表现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表现。这个表现呢，有的或为手，有的或为脚，有的或为这个耳，或有的或为口。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人喜欢的讲员也不一样，每人喜欢的牧师也不一样，对不对？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